这是一个我们禅宗里头的一位高僧，而且是临济宗传到现在可以讲说是最旺的一支。你知道他是从多么对这个你说无相这个问题啊，它是多么重要。你如果执着在这里，就不容易进到心灵世界里头去开发我们的佛性，去开发我们的觉性，去开发我们的慈悲，开发我们的智慧，那个佛性就开不出来了。所以大柳，你亦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主杀主，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眷属杀眷属，使得解脱，不与物居，透脱自在。逢父母杀父母的意思并不是真的去杀父母啊，你要弄清楚啊，要不然明天有人要来抗议啊，丢鸡蛋哦。逢佛逢主逢罗汉逢父母逢亲眷逢眷属，意思就是你内心里头碰到了你想执着于他的，你内心里头有依赖父母的，你要把这个依赖心拿掉。你对父母亲还存藏着你对父母的不满的，你要把这个东西打破。内心过去小的时候，父母亲是他缺乏足够的能力照顾我们的，我们不要一直妄谈，我们要把这些东西铲除掉。你不能依赖佛，也不能依赖父母，不能依赖这个罗汉，也不能依赖眷属。意思就是说，最重要的就是做得了主。我们常常讲做得了主的意思是，我不被外界的东西把我绑架了，把我牵着鼻子走了那所以但莫受人迷惑，就是这个意思。可是这个能够发展自己佛性的这个真正的自己，他又有一段话，你看他怎么说。他说现今目前孤名利利地听法者我们就在现场来用都很好现今目前就是当代或者这个时代，目前就是在座的孤名利利地听法者，孤名利利，什么叫孤名利利？你以为你很清楚你专注的在这里听孤名利利的听法者，就是这个意思。那他以下是他的警告，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此人处处不自通为十方三界自在各位，你在这个地方孤名利利的，这么单纯的想要听法的，现在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这里的讲者，这么专注在听这个孤名利利的听法者，孤名利利的说法者，此人处处不自，那个真正孤名利利在那里听法的那一个佛性呢，他到处都不会产生的处处不自，就是持字的字，三点水在一个皮带的那个带，此人呢，处处不自，就不会停滞在那个地方，他会不断的产生很好的一个智慧出来，通为十方，他连很细的东西通为十方很微细的，他通通都可以觉察了解，三界自在，无论他在色界、欲界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里，他通通都可以很自在入一切差别境界，不能回换。什么叫一切差别境界呢？有时我们到地狱去，有时我们到天堂去。什么叫地狱？你今天开车子，你开得好好的，有一个人呼把你挤到一边，然后他把起面孔来，把你骂了一顿，你突然间跑到地狱去了。你来到了这里，在这里听了讲经，听了觉得心里头很开心，又到天堂来了。可是他跟我们讲的时候，入一切差别境界，无论是到天堂或者是地狱，不能回换，那个东西永远不会变。所以 地藏王菩萨他在地藏里头，他看到地狱的众生并不是只有在你受苦哀求，不是哦，地狱的众生一样会骂人哦，地狱的众生一样会打人哦。可是地藏王菩萨却到地狱里头去化度他们了。你说那个地方是一个罪恶的一个世界，可是这一位地藏王菩萨是到那边去，他没有变换过，对于他自己的自信是不会变的，不能回换，所以一刹那间透入法界，就在刹那间他就透入法界了，就是这个佛性透入法界的。逢佛说佛，逢主说主，逢罗汉说罗汉，逢恶鬼说恶鬼，向一切处游旅国土，教化众生，未曾离一念。你看，碰到佛会跟佛说正法，碰到主会跟主讨论正法，这啊就是碰到恶鬼也会化度恶鬼，到一切度佛度佛这个国土去，他能够游旅四方，所以教化众生，他不会变，就是那个佛性是不会变的。如果这个佛性上面是包了一层我们的业识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块宝玉已经包了一层他的业障在那里了，他一定会跟周遭的感应的，只要有人骂我，我就把他骂回来，只要有人侵犯了我，我就把他打回来，那你就在那里了。可是他是一点都不回换也不变，到哪里啊，他是不变的，要未曾离一念的，离哪一念？就是那个沽名利利的那一念。所以随处清净，光透十方，万法如一，道流佛法无功用处，只是平常无事。但是道流，各位，佛法没有什么特别，你要在别的地方有什么特殊的功用，不是，你如果去找一个功用的东西，通通都只不过是人间的小福报而已。真正这些东西你用完了你就要回去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后头，那就是无功用处。在你家到最后，你的身体是无功用，你的房子对你无功用，你的身体会烂掉嘛，所以是无功用处嘛。你放心，你的钱一定会有人帮你用掉的，你赚的钱绝对不会说你留在那个地方，但是对你已经无功用了，是不是？你可以了解，人如果没有临到了接近临终啊，跟临终的人谈过的时候，没有做过临终关怀的人，是不知道这个生命本身更重要的，在这个生命之后无相的生命，那个非相的生命。可是既然是生命，可是它又是非相的，它的存在，那只是平常无事，着衣吃饭，就是这些事情，他又讲得很平常来了。所以看起来在我们的修行里头一点都没有错。如果你是很富有的，地位很高的，你在那里成佛，成佛的条件是你不要执着在你的地位跟你的财富里头。如果你身边也没几个钱，也没有什么好房子可以住，可是你到最后你要注意，那些东西也只不过是暂时住的，就好像一个雨棚一样，你会对一个雨棚暂时的雨棚很在意吗？不要太在意了，你还是平常生活吃饭，就这个人生就是这样过的。所以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事情，过不同的生活，但是都是平等的。所以过去讲四字很清楚的，你看他讲第一是成所作智，什么叫成所作？你根据你能做的嘛，成所作智。我们上次给各位提这个事情啊，有一个人啊，他已经这个做工人已经退休不做了， 他说我现在要学佛，他学佛了，可是他告诉我说，郑老师，我真的很敬佩你，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学得像你一样？我想一想，不对，他怎么可以跟我一样呢？我们怎么会一样呢？我也不会跟他一样，他也不会跟我一样，他要偷偷的赞叹一下倒无法，但是要马上放下才可以。我问他，你是做什么的？他说，我做工的，像我们这种做工的最没有用了。说哦，做工的会最没有用？你现在在做什么？我说我退休了，现在没有用了。哦，那你最后的工作在哪里退休？就是工作做比二高了。比二高？哎呦，你一个大师祖、大菩萨，我还不晓得嘞。我马上替他在他面前合掌礼敬他。我说你想想看，你那个比二高，虽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盖的，可是你在你流了汗、流了血，在那里是一步一步的脚步在那里踩的。然后现在你做好了，你退休了，可是那个路还在啊，每天有多少车子要从那里经过啊？那些都是你布施的，到现在还源源不绝的功德无量啊，不断还在收功德啊。他说：“可是没有用啊，我还是没有收到啊。”你看这是不是着相？还是没有收到了。可是对于这样子一个着相的人，你怎么办呢？没有错。你有没有听过我们经里头讲平等性质？讲平等，平等的意思是工程师、资本家还有你，其实只要做这条比较高的，每天应该待遇一样，叫平等，它的价值是一样的，叫平等性质。资本家、工程师，资本家领了90%，工程师领了70%，你只有领2%出来，还有98%。可是我没有收到啊！我说不，那98%存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银行，等着你去领，他都在的。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这件事情是我们对修有宗的人这样教的。他一开始想到那边，就把这边的都放下了。放下了以后，他就有办法到那边了。到了那边去以后，他基础是98%，要不然怎么会叫极乐世界呢？那很好的地方，到那里再去修行。那我们必须得清楚了解这个道理。你所做的那个表象的东西，不是你要去见如来的那部分，要去见如来的部分是。你现在就是一个精进的人，你现在的生活就是可以自我控制，有戒律的人，你现在就是一个心灵很安定，而且不会摇摆不定的，你是一个这个有智慧、有弹性啊，不是限定性思考的人，你是真正有爱心的人，你有了这些，你的般若能放光，这才是重要的。而不是你所做的是什么，但是这是指的是指啊，讲无相这样一个事情。我特别引临济哈，临济的说法是有原因的。临济到现在影响力还那么大，还是光亮耀着照着我们。而临济所解释的东西最直截了当，你看他怎么讲。他说有一天他说法突然间停下来，他说各位，他赤肉团里有个无畏真人，赤肉团里啊，这个人就叫赤肉团，人的身体叫赤肉团，那个赤肉团里啊有一个无畏真人，从门面出入，从你的门面啊进进出出，从门面出入里面啊，这个未体验到啊，你们呢尚未体验啊，试看你们哪一个人能说说看？赤肉团里有一个无畏的真人，你要知道那个真人可是无畏的， 无为就是没有色相的为真人啊。这个人从门面出入，你们从未体验试看，要你去看看他，你要注意看他，就是他，他就是要去见如来的。如果你是看的是赤若团的，就不得见如来，你看的是那个无畏真人，那他就是，他就是，你就看他如来，就是这个部分。你有了这个部分，你就今天你看到你的人生活非常困难，你碰到很大的委屈，你内心里头觉得很痛苦的一种损失。但是你一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发觉，虽然我很不满意，但是我知道那些东西都是非限定，都是啊，就是暂时性的，是，就是它并不是恒常不变的东西。啊，它是无常的，你可以从这里就可以领略到。所以有时候我常常也会这样想到这个赤若团里那个哈，在门面出入的那个无畏真人。那我跟你讲，这个讲完了以后，有一个弟子就站出来了，他不是要试看吗？对不对？有一个弟子就出来了，他站出来的时候正要讲啊，嘴巴还没有讲，你知道吗？他站出来啊，想要讲啊。灵济就从他那个禅床上啊，从他坐的那个禅椅上，从上面跳下来。你看，这灵济从上面跳下来，抓住这个人。他什么叫做赤若团里头的无畏真人？去你的干涉啊！就是告，就是那些假赛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把他推回去。意思就是说你讲出来就又掉到里头去了。你懂吗？他不让他讲，他才出来思索要讲的时候，他就已经，这个老师是很警觉的，要讲出来就通通都又掉到文字里头去了，又掉到文字像里头去了。所以他马上去的时候就撞他，摇着他说，说啊说啊，他还没有让他说的时候，他就把他推回去。你这什么干才死，干才死啊，就是把他骂回去的，我不让他说。那你知道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也只有从古人的这种一些公案里头，你才能够了解到，去接触到，有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存在这个本体世界的这个佛性，它是在的，它才是真正我们的永恒。你修行的日子越久，你就会越留意到它，而且慢慢会觉得好像他跟我是一个很好的像影子，跟身子跟影子一样，他随行在一起的。有时候你也会搞不清楚哪一个是影，哪一个是身，但他真的有两个，你慢慢去体会吧。有一个是你绝对可以领略到的那个躯体，有一个是不是这个躯体，有一个是你可以领略得到它需要占有需要有的东西的，但有一个不是，有一个是一个永恒存那个生命体，那个生命体它是勉强称它叫佛性，勉强称它叫无畏真人，就是这样子。这样子的一个公案同样发生，也是一样，在更早一点的时候，六祖跟神会也有一段这样子的东西。六祖自己这样问说，你们能告诉我有一个没有形象没有什么这个看不出来什么东西的那一个就在你们自己的门面出入的，你知道它是什么吗？那神会站起来那就是神会的佛性。讲出来了以后，你知道六祖对神会怎么讲？他说：“将来你只能当诸解之徒，就是你只能够用文字诸解之徒。”他的弟子将来他很容易用诸解的方式去教弟子，就是这样。我们今天举这么多的例子，虽然都是透过我的嘴巴给各位讲，我只是要让各位知道，最后你要离言。 绝句才可以，要离开这个语言绝句，真正体会这个本身才可以的。各位，你们一定经历过有时候觉得很伤心的时候，很失望的时候，很沉痛的时候，或者有时候我们碰到了觉得很不如意的事情。不要说什么现在你坐在这里可能不会，也许你等一下回去一件小事情就会使你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沉痛，都会的。你要常常去参这个所谓无畏真人从你的门面出入的这个无畏真人，你能体验他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尽量真的是一件人间这出戏的戏袍，你可不能把戏袍那么样当真。但是现在在演这出戏，这次戏袍也不能不重要，话题嘛是爱报，也当换一件较新的戏袍嘛是爱换，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它毕竟不是你，所以我晚上洗澡的时候，我常常是边洗着澡边摸摸摸什么，边做个身体啊。虽然衣服脱下去了以后，觉得去演是假的，把人拢看到这个衣服尔了，对吗？啊，对吗？要过演假的，这个赤肉团，迄个嘛假的。迄有一日哈，有一天他也一样会被用更衣带的掉，还是更修的掉。啊，还有一个就是赤肉团里的那个无畏真人，我们能够掌握他，就可以了解说：若以色见我，因身求我，啊，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因为我们一直执着在那个地方。可是下面的第27分啊，就马上回过头来，无断无灭。为什么？他又怕你听了这一段，听完了以后，那我这个人生都是戏袍子，这个东西无畏真人才是重要的，那我这个东西不要。他又告诉你这样也不对了，所以后面又来了无断无灭第27。所以他这个佛陀在讲这一段经的时候，他很精细，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他就是让你到最后会透脱自在，真的脱出来。那是他原来在讲经的时候，他这个经的一个结构就是用这样子的。你看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临济这个人，他的得度啊，他的开悟，就是因为木舟的关系啊，他的老师是黄檗。可是临济呢，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一个年轻的禅僧，来到了黄檗这里，跟黄檗学，在黄檗那里当他的学生，当沙弥。可是有一天呢，那个所作啊，木舟所作就是黄檗的陶旧宅啊。有一天呢，看到这个已经来了两三年的啊，这一位这个年轻的禅僧呢，他对他情有独钟，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是非常啊根气非常好的，所以他就问他，他说你已经来多久了？他说已经来三年了。你已经来三年了，哎，听了师父讲，你怎么通通都没有去师父那里啊去请求开示？他说没有，我也不晓得要请求问什么，我也不知道要请他开示什么。哎，你就知道这个憨憨厚厚的不晓得要开示什么，就表示他从头到尾到这三年来他没有疑问了，是不是？他真的不晓得要问什么，就是憨憨厚厚的，这个临济就这样。他说你为什么不，你还是要去问，你去问他嘛。他说那我要问什么？他说你去问他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也就是什么是成佛之道，就是这样。就是他就去问了，他去了以后问师父，问了这个什么是成佛之道，什么是法的啊，这个修行的这个真正的法要。在问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黄檗拿起他的禅杖啊，就把他打出去了。那临济被他一打，就从里头就逃出来了。逃出来以后，临济这下子本来以前没有什么困惑的啊，他现在有困惑了。为什么困惑？我好好去问一个问题，这师父他听完了， 不假思索的，是哪个禅杖就哗就敲过来，好在没有敲中头，但是这个实在是想不通啊。他就去问孟州，说是师兄，这到底怎么回事呢？那我也不清楚，再去问嘛。他说好嘛，那就再去问一次好了，哪有那么一次就问到的？说的也是，那就去了。隔了第二天，把胆子壮一壮以后又去了，又问同样的问题，就是什么是成佛之道，又问同样的问题。这一问呢，还没有话还没讲完，一关啊又打过来了，哎呀，打得满头包又走了。他想一想，他又去问孟州，孟州跟他讲，哪有问两次就告诉你，至少也得去三次啊。他想想也对，哪有那么容易的，这么重要的东西他两次就问出来啊，再去。结果一去的时候站在那里嘴巴张开，又在问的时候，那个禅杖比前两处更凶，又敲过来了。他出来以后，邻居心碎了，三次啊，心碎了，整个人都崩溃了，整个信仰体系全部崩溃了。他哭着跟孟州讲，他说：“我根气不在这里，三次问法，三次遭打。”打得这么厉害，眼泪都掉出来了。他说我准备离开这里，我因缘也不在这里，这里我不会开悟。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所以他现在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不能待了，他这么想。可是木舟呢，他跟木舟讲说，他要去当一个行脚僧，到处啊当苦行僧，到处去行脚去苦行。他说：“可是你如果要走的话，之前你要去跟师父哈、啊，去拜见师父才可以走啊。”他说：“我当然会的，这、就是应该的弟子之礼啊，还是很有礼貌啊，不会像现在学生啊，老师讲的重一点，他说我才不去看他呢哈、啊，还是会去。”所以木舟他跟他，那你现在就去拿你的衣钵哈。啊，就出门就是只有衣钵嘛，什么都没有嘛，你就去拿你的衣钵啊，东西一拿就可以走啊，该还的啊，很多东西都像常住借的嘛，该还的还啊，你去办手续，那就去了。邻居说走就走啊，木舟呢就赶紧跑在他之前要走之前去跟黄檗大师讲了，他说那个来三次问法的那个弟子啊。那个弟子我看是一个很有根气的弟子，师父你要慈悲，请你慈悲啊，那个人将来可以成为一株大树啊，法界的大树，披荫天下苍生，是这样跟黄檗讲的。黄檗我会的，你这么说我会的。一会儿他就拿了一个简单的行李就来了，来要辞谢，要拜别师父了。他只跟他讲，他说你要去哪里，要走你要去哪里，我告诉你，你也不必到哪里，你就先到高安的一个地名啊，高安滩头，高安地区一个地方叫滩头，滩头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大禹，你就去找大禹好了，有高安滩头的大禹就好了。他想一想，对啊，我要走也是没有什么目的的，现在师父讲说也不必跑，你就先去找那个高安滩头的大禹就好了。他就真的就是要去找这个大禹，他去了大禹，找到了大禹，见了大禹，行了礼，这个礼拜之礼以后，他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从黄檗那里来的。他说你从黄檗那里来，你还来这里干什么？他说我三次问法，他就把这个道缘由讲给他听啊。我三次问法，三次都遭打得心都碎了，不晓得我也不晓得我错在哪里，就这样三次在打，所以我准备我出来啊， 想着到这里来，他后来告诉我说来这里啊，请教你。这个大禹怎么说呢？他说啊，这个黄渤啊，简直像老太婆那么心切为你启发啊，你竟然还不懂。这是大禹跟灵寂这么说啊。灵寂回想一想，是这样吗？是这样吗？然后哇，很高兴，这下子他剥落了，然后他叫了一声，他说黄渤佛法只有这么一丁点，你看佛法并不在多，黄渤佛法只这么一丁点。大禹呢冲了过去抓住他，你说刚刚还在那里讲着不晓得自己错在哪里啊，自己张慌失措，不晓得自己错在哪里，现在回过头来讲黄渤佛法只有这一丁点，然后抓住他，把他回头送，把他推了。灵寂走过来，抡起拳头就在大禹的胸前给他足了三拳，他当然并不是打架那种拳，就是在他的胸前给他足了三拳，敲了三下。黄渤敲了他三下，这个灵寂敲了这个大禹三下，大禹就知道了，说这个人开悟了，他就回去了。他要回去的时候，他跟他讲，他说跟你讲清楚，黄渤还是你的老师，他跟我没有关系。意思就是说，真正开发你的还是你的老师啊，你只是来借我这一点力量而已。你的书城是黄渤，不要弄错地方了，就是这样子。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黄渤一看到灵寂走回来，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又走回来了，那就看，就问了，说你怎么又回来了呢？那看你这样来来去去，永远也没有个了期。你要注意双关语啊，来来去去，永远没有个了期，意思你啊一直在轮回里头来来去去，永远没有了期。那为什么会轮回？就是你在着相的时候才会轮回啊，你不着相的时候就不会轮回。所以修行就在这个无相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的黄渤的佛法，只有这一点你要看清，他再下去是什么。他怎么说？他说他把那个故事跟他讲了，在那边开悟的经验就讲给黄渤听。黄渤听了说，这个大禹下一次来的时候他真多嘴，他如果下一次来的时候我要给他三拳啊，这是黄渤讲的。好了，那个灵寂呢听了以后呢，就跨了几个箭步过去，他说要打就现在，还等到那个时候，就在他师父的胸口给他足了三拳。灵寂呢把他被他足了这三拳，旁边的树身呢被他足了三拳，又同时足了三拳把他推了，所以灵寂就跌倒了。旁边的树身呢看了这个样子呢，就这个学生怎么大逆不道，认为这个灵寂大逆不道。灵寂跟黄渤两个人，当他把他扶起来了以后，树身责备这个灵寂的时候，黄渤就回过头来骂那个树身啊，是你根本不懂，还责备了他。人家知道说他开悟了，他所开悟的东西其实不是语言文字能讲的东西的。那个所谓祖师西来意的问题，真正成佛的要诀的东西都是没有办法用语言讲的，必须你自己去参透，你本来就已经是了，就是如何去参透的问题了。所以我记下了一段东西，我很喜欢，
传过的东西啊，临济的东西啊。他怎么说呢？啊，他说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求道人不怕丢掉性命，要求道的人啊，不要怕丢掉自己的性命。我20年前在师黄檗处三处问佛法大义啊，我20年前在黄檗啊，在他的老师黄檗那里问佛法大义，三度挨打啊，他三次被打，我好像啊被刺破了心啊，我像被刺破心啊，现在想再吃一顿棒，现在想再吃一次这样子的棒，可是又有谁能给我吃呢？这是啊临济的感慨。那这后面又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弟子站起来说我能给你吃，有一个弟子站起来我能给你吃，那他真的就拿了一个棒子就走过来了，可是他拿起棒子来的时候他却敲不下去，他没有理由敲，他不晓得从哪里敲，他因为黄檗师父是用这个打他下，打碎他的成见，打碎他的对一些事情着相的这个习惯，所以他敲他了。但现在你不晓得啊，你只是你要给他敲是为什么而敲，这个弟子敲不下去了，敲不下去的时候，这个临济又从他的禅椅就一样又奔了下来，然后把他的那个拐杖要拿把他夺过来，然后呢狠狠的打了他一下，你这个笨老师，意思就是说你那个时候你既然站起来，你连真的你要来让我吃一棒，可是你所讲的你内心里头的东西是一个很复杂的，是有很多冲突的东西，所以他才会跟他讲你这个笨阿斯。所以如果这个人真的是得到的时候，他偶感他拿来以后他就用一笔啊的时候，我看临济也只能够用手比一比，说我怕就是比划比划表示就算了，临济已经吃到了弟子的饭了，但没有想到这个弟子他没有那个气魄，他没有从那个框框里头，没有从色相的世界里头解脱出来的，他没有办法。所以你看这个另外一则公案是马祖有一个弟子，他有一天推的那个车子哈，那一个小小的路，马祖把腿伸出去，他就远点的过来就讲了，让哦让哦，我这个车子只进不退哦，就是你讲了，你已经讲了只进不退哦。你看马祖坐在那个地方，脚本来伸着的，他说我就是只伸不说，糟糕了，这下子师徒两个人就在这里考验了，是不是？现在怎么办？那弟子哈，就二话不说就直接推过去，把马祖的腿给脸上了，脸过去了。马祖一话不说，就让他脸过去了。到了晚上要说法的时候，马祖讲了：“今天是哪一个人推的车子，脸上我是腿的？”那个人就站出来了：“脸上我的腿的，我要拿一个斧头啊，我要砍他。”那个人就站出来了，马祖真的握了一把斧头，哎，马祖只有把那个斧头放下来，就比划一下放下来，他有比划，比划一下放下来，马祖输掉了，输什么？没有想到他的弟子这么行，那个弟子走到前面来是把头子，把那个脖子伸得长长的，说请，这就是他为什么。你可以知道说临济会讲说求道人不怕丢掉性命这件事情， 不怕得了性命这件事情啊，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有生命的这个性命，跟一个我们佛性的永生的那个性命，你要注意，这个是一个不可靠的，是一个比较短暂的，你当然要照顾它，但是你要注意，那个前提更为重要，而且是你的心，你的发心，你心里头有很多的冲突，有很多的搅不清的东西，那么你到哪里去都在轮回，都在轮回，你不能做主嘛，只有那个能做主的一念阿弥陀佛他就去了，那现在看来禅一静就分不清，就这个地方就不容易把它分得很清楚了，既是禅又是静，因为禅跟静其实是念佛这个法门，念到最后必须要念到无相的念佛，这才是这个才会做得了主，才能去的。那好，我刚刚讲的后头的那一段，那就是到了27分再讲，那是无断无灭的部分，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你看到永恒的这一面，你就把现有的这些东西做断跟灭的处置，这个是下一品再说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